的比喻的第二讲。上一次我们讲这个比喻中不是一位浪子，是几位浪子？两位。刚才这个田辉弟兄也谈到了这个比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不管你是谁你如果在这个比喻里面你找到自己的影子，要么是大儿子，要么是小儿子，要么是两个的综合体。那这个比喻呢，我们上次讲过，其实是在讲给谁听？法利赛人跟文士。所以很多人认为主要的对象是这个大儿子。然而这个故事的一个真正的高潮，我上次讲到了，是在这个比喻当中一个隐藏的角色。因为羊有牧人去找，钱有富人去找，但是在这个儿子的比喻当中却没有人出去找。但是一个真正来到人世间来找我们的，就是在讲故事的这一位的主耶稣，他付上生命的代价，我要将我们带回家。所以D.A. Carson 是一个美国三一神学院一个很有名的教授，他说想要逃离上帝或向他挑战的路不止一条，但是想要回到他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就是透过这个真正大儿子在我们身上所成立的这个救恩。那我们上次也讲了，这个比喻呢，它有很丰富的内涵，那显出神的智慧。所以今天我们想要看的不是大儿子，也不是小儿子，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是，在这个角色当中，大家不太注意的，就是这一位父亲的角色。为什么呢？这个角色里面，这三个人物里面，对我们来讲，我们最需要认识，也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一位，是这一个父亲的角色。好吧，我们再来念一次这个经文，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个父亲是如何回应这两个儿子的反应。十五章十一节开始，耶稣又说：“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
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他父亲就把家业分给他。
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自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他醒悟过来，就说：有多少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为儿子，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来劝他。他父亲对他：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们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个浪子的比喻留在圣经当中， 要向我们后面的信徒来阐释主你自己的形象。求主在以下的时间用你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无论是说的听的，一同蒙造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旧约当中，其实很少用到父亲的形象来形容神，大部分的人都觉得神是一个尊严可畏的一个神，离人非常的远。一个代表性的描述就是在诗篇90篇11节，这是摩西写的一首诗，他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该按着你受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所以你看到一个摩西，他服侍了神这么多年，他在他生命中写下的这个神是一个严厉，是一个畏惧，是一个令他惊恐又爱又怕的这一位神。所以除了少数几位先知还有大卫在他们的诗篇在他们的著作当中有提到之外，大部分都没有提到神是父，以至于你在后来在新约的时代，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不太敢讲这个天上这位神是他们的父。所以神是我们的父这个概念，严格来讲应该是从主耶稣开始的，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主导文的第一句怎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7章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是葡萄树，谁是栽培的人？我父。你有没有发现我父我父我父，耶稣常常这样子直称不讳。其实这个也是后来这些法利赛人找他麻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如果去算的话，在约翰福音总共提到88次，新约的保罗他也延续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在他所写的13卷的这个书信当中，大部分开头的问安的句里面都有提到天父，我们的父。所以这个父的概念是在新约里面所强烈提出来的一个东西。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浪子的比喻当中，可以说在他所有的教导当中，好像掀开了天上的一个角，让我们看见人眼看不到的神是一个什么样一位像父亲的一样的神，他的慈爱超乎我们人可以理解的这个部分。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有一幅画叫做林布兰哈，刚刚李老师这个特别提醒我，大陆可能翻成是另外一个名字哈。那这一位荷兰的画家，这一生他的这个画作是他最有名的一个画。那我们上次注意到小儿子也注意到大儿子，事实上这个画的正中央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最亮的部分是这个父亲。 OK， 如果把它放大，你可以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父亲，面容慈祥，他弯腰低声无条件的拥抱这个失而复得的儿子，所有的光线落在他这一双的手上。刚才李老师特别提醒我，他去圣彼得堡的博物馆看过这幅画，那解说的人跟他讲说，这两只手还不太一样，一只是像妈妈的手，一只是像爸爸的手，包显示出这个天父又当爸爸又当妈妈。 OK， 你会看到这是整个画面当中唯一一个露出来的部分，就是手是露出来，其他人的手都是缩起来，只有这个手是缩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父亲拥抱浪子，浓缩了人生所有的经历，也是最叫人动容的一个表情。这个双手推却了世俗道德的评断跟眼光，推却了任何累赘的辩解跟言语的描述，表达了父亲对孩子绝对的宽容、包容、宽恕、怜悯和彻底的接纳。给大家一点点背景介绍，这个画家林布兰，他生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他年轻的时候就娶了一个富家的千金小姐，两个人结婚之后享受了荣华的富贵，然后和挥金如土的生活，就像那个小儿子一样。可是婚后6年，他的太太染上肺结核，他们总共生了6个小孩，其中5个通通都夭折，唯一只存活的一个是一个幼子。后来他的太太在他36岁那一年死了之后，为了照顾小孩，他请了一个保姆，结果这个保姆呢后来就 falsely accused 说他跟他这个有一些不好的 sex harassment， 然后就告他，然后呢这个官司缠讼了10几年，最后他必须要付给这个保姆很多的赡养费，导致他非常的不平，非常的痛苦，心生的抱怨跟报复，然后他的这个经济日渐拮据，在那个时候他画不出什么样的好画。到了晚年， 他爱上了比自己小很多的一个女管家。几年之后，这个女管家也去世了。然后在他62岁的时候，他唯一的一个幺儿也在他婚后半年就过世了。所以呢，他在伤痛之余就画了这一幅画。那画完这幅画之后没多久，他自己也病逝。所以他的一生经历了像小儿子一样那种挥金如土的生活，又像大儿子一样那种抱怨不公平，最后到晚年的时候，他能够彻底的体会那种丧子之痛。所以他把他所有人生的经历跟感情融汇在这一幅的画当中。无可讳言，我相信大家都承认一件事情，父亲对一个人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父亲的形象在不同的文化当中也有不同的表达的方式。大家都要想一想，典型的中国式的父亲有什么样的表达的特征？哎，讲一下嘛。啊，慈爱的，严格的。我最近看到一篇summarize， 因为今天内容很多的，就讲快一点。第一，叫做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从来不会夸自己的孩子。哎，你们同不同意？你记不记得你有印象以来，你父亲上一次抱你是什么时候抱的 ？Hug， 啊？刚出生的时候，有印象以来，你的爸爸有没有曾经跟你讲过说“孩子，我爱你”？你有没有这种印象的？举一下手，没有什么好丢脸。哎，有啊，感谢主，感谢主，毕竟是少数，这是稀有动物。OK。爱你在心口难开，这是中国父亲的一个典型的方式。他们常常批评论断自己的小孩，但是去吝啬赞美自己的小孩。哎，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大部分人都点头？你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吗？因为他觉得他如果夸你的话，怕你会怎么样？哎，大家变坏，骄傲，对不对？各种各样的解释，就是嘴巴上就是不会讲你。 OK， 他不常夸你，所以这些小孩常常就觉得说，这个父亲一定是不认同我，不认可我。说好多人的一生都活在那种什么样讨父亲的喜悦的当中。可是你知道吗？差不多每一个父亲嘴巴上不夸，事实上心里常常为他的小孩怎么样感到骄傲。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父亲，爱面子，有父亲的尊严，常常固执己见，所以儿女常常猜不透他的心思，然后呢，对爸爸又是又敬又爱的这种感觉。可是中国人的父亲通常有以下的特色，就是他们心里面是非常爱孩子的，来为孩子怎么样掏心掏肺卖骨卖血，他都可以都愿意的哈。他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为孩子，为孩子的孩子，他都可以干所有的事情。他的关心常常是表现在哪里？责骂上面，保护上面，还有担心上面，他通常是默默的付出。所以有一句话说，父爱如山。 OK， 在孩子的心中，爸爸常常是一座大山。他虽然沉默，但是他那巍峨的背影通常是你心里面最大的一个依靠。有没有人知道有一位明初的作家叫做朱自清？他写过一篇很短的文章叫做背影。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个大学生，他爸爸有一次要送他去火车站，有没有？他特别交代这个说，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身体。他把他的被子什么都帮他弄好，他就想说，你这个老头，我那么大的人，我还不会照顾自己吗？然后他爸爸就下去火车，我去帮你买一点橘子。哎，有没有？结果他爸爸是一个怎么样，胖子。所以那个时候的月台不像现在有地下道，他们必须直接穿越那个铁道，他很胖，所以要跳到那个火车道上面去，再爬到对面的月台。但是他爬的时候就怎么样，很吃力，后来抱一堆橘子，橘子又抱回来，又没有塑胶袋，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提袋，所以又把橘子放在月台上，再这样爬上来。朱自清在火车上看到他父亲的这一线，他就写了，他的眼泪就怎么样流下来。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父亲的一个代表。虽然那个是已经80-90年前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所有的中国男人，台湾有一句话叫做很丁，有没有人听过这个字？不懂就算了，你们水准比较差一点。很丁的意思就是说矜持，他不会表达自己的内心的情感。中国男人对小孩具有这种特色。可是大家知道，父亲对于儿女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对不对？对于男孩来讲，父亲是他人生中第一个男性的形象，所以 父亲会教会孩子怎么样负责，怎么样担任领袖，怎么样跟别人交往，怎么样照顾家庭。同样，我看过另外一篇报告，父亲其实对女儿的影响大不大？大得不得了。很多女人她下意识的，她在找对象的时候通常是以谁作为她的表现，所以很多人找到的这个丈夫其实是复刻她父亲的形象。当然有一些人正好是相反，因为她可能从小她爸爸是家暴型的，要故意找跟她爸爸相反的这些人。蔡琴，大家知道台湾的歌手，有一次就说她一生当中唯一一位无怨无悔永远爱她支持她的男人是谁？她的爸爸。事实上不是只有蔡琴，全天下其实大部分的人的最爱你的男人大概就是你的，女人来讲大概就是你的爸爸。正如地上的父亲影响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与发展，天上的父亲不单影响我们的灵命成长，更关乎永恒，因为在永恒当中我们要永远与他同在。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上次讲到我们看到两个失丧的儿子，但是还包含了一位非典型的慈父。 OK， 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小儿子怎么样，他悖逆啊，他败坏啊，他是个败家子。大儿子是怎么样呢？在家里循规蹈矩，遵守道德，是个看守家业的宅男。但是呢，这两个都公开了羞辱了父亲，都只要父亲的财产，都不要父亲，都远离了父亲。所以我们上次讲这是两种不同的失丧。可是你去看这个父亲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对这两个孩子都怎么样，都出去寻找。对，小儿子他看到他就跑，这个大儿子他特别离开宴席去劝这个大儿子回来，他忍受他们的羞辱，他都慈爱的接纳，他都努力的挽回，他也都不惜一切想要邀请他们进入他这个丰盛的宴席。所以以下我们就想要今天会讲到两个主题。第一，我们从这个父亲的形象来看看在我们的天父身上有哪一些有跟我们有关的真理。第二，我们要再次思想我们刚刚唱了一首歌叫回家，到底在圣经当中这个回家有什么更深远的意义。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 cover 的两个主题。第一，天父的形象，父，天父看我们为宝贵。在这个比喻当中，他们相离还远，他的父亲看见他，请问是谁先看到谁？父亲先看到。而照理来讲应该是谁先看到，因为老人家怎么样，有老花眼，对不对？所以他眼力通常不太好。可是呢，为什么是父亲先看到？哎，为什么？因为父亲自从这个浪子走了以后，他每天都在怎么样盼望他，想念他，每天就望穿秋水，希望看到他能够，因为他思念他的孩子，即便这个儿子是伤透他的心，可是他还是盼望他。其实这个就反映出神对世人的态度，他何等的盼望世人能够悔改归向他。提摩太前书说到一句话，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不愿意有一个人的沉沦。这是天父眼中看到我们的一个价值。在这个比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对比哈，其中一个对比就是从人的眼睛跟神的眼睛来看到这个小儿子的价值。我们说到他在沦落到落魄的时候，这个那地方的人把这个小儿子看得怎么样，连猪都还不如，对不对？猪要吃的豆荚怎么样都不愿意给他吃，然后呢觉得他肮脏不洁净。可是在父亲的眼中，这一个浪子是他的什么爱子。对，他现在是流浪，但是他以前是他的爱子，他看到他的时候就忍不住，这是无比珍贵的一个儿子，人家连豆荚都不给他吃，他怎么样肥牛肚就拿出去宰了。你知道上次我们讲过一个背景，那个时候有人不太吃肉的，所以你有这种 Kobe beef 这种这么好的盛宴，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个 treatment。 他在他眼中是一个他心爱的儿子，他完全没有看到那些不洁的形象。所以在圣经当中有多个比喻来形容神对人的一个珍爱，一个宝贵的情况。其中一个在生命记三十二章讲到，说到就环绕他看顾他，这个他指的是以色列百姓啊，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什么同人。大家知道同人是什么意思？不是同人堂的那个同人，就是你的 pupil， 你的眼睛中最重要的那个东西。我们知道眼睛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器官，所以当有一些什么树叶啊、沙子啊、针啊要飞过来的时候，眼睛有好几道防护的功能，有睫毛，有眼皮，然后再厉害还有手掌都会过来，对不对？ 所以他要尽一切的可能性，因为视觉对一个人能够活在地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到神保护我们就好像保护眼中的什么样瞳人一样。另外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10:30说，就是你们的头发我也怎么样数过。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了。讲到这边我又不由得想起白大哥，为什么呢？因为神非常的爱白大哥。大家不知道白大哥是谁的话，就是常常弹吉他的那一位哈。神赐给他好多的音乐的才华，还有比较少的头发。为什么这样？就是比较爱他呢？因为比较好数，你知道吗？数一下就数完了。像我这么比他小一岁而已，要数半天都还数不完，说烦了，你走开。OK， 所以他就是比他爱他。你们都不笑一下啊，因为今天讲的内容比较枯燥一点。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天父的眼中看我们非常的宝贵。我最近看到有一篇文章，他用这种漫画的形式说，如果神有一个皮夹的话，你的照片一定在他的皮夹当中；如果神有一个冰箱的话，你的照片也贴在这个冰箱的上头。也许你很难相信，可是你知道吗？神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叫天剑，你叫 Joyce， OK， 你叫 Frida， 他通通都知道。这是根据一节经文说的，看哪、啊、我将你的名字怎么样刻在掌上。 OK， 我是一个做科学研究的人，我要看事情要尽量保持客观，因为有很多新的假说啊，你要尽一切的可能尽量的客观。可是你知道吗？当我的儿子女儿生下来的时候，他们生出来到他们这个小学一年级这段，那小孩最可爱的那段时间，我打心眼里面认为全世界独一无二最可爱的小孩就是我的儿子跟女儿，其他小孩完全看不上。我那时候非常的坚信所有人都跟我想的一样，当然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可是我很诚实的跟大家讲，我就是这么样相信的。 OK， 所以哎，你们没有做爸爸妈妈的不能体会，你做过爸爸妈妈，你问一下，不信你问一下 Max 跟这个他太太，一定是这样子。哇，自己小孩怎么长那么美、哦、这个全世界最美最漂亮的小孩就是他。 OK， 全宇宙都是他的住处，可是他却选择要住在我们的心中。这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他就是这样子的爱我们。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是天父他的接纳跟拥抱。不像中国式的父亲，我刚刚问了、啊、很少人记得起来上一次你爸爸是什么时候 hug 你的，但是这个爸爸却不太一样。他老远的看到这个儿子，我们常常讲他一般那个时候有地位的人是不跑的，他管不了那么多了，立刻跑上去怎么样抱住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请问那个时候的浪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脏不脏？就好比说你今天去第四街跟 Market 交界的地方，有好多的 homeless， 你一看到那个 homeless 忍不住的上去亲啊抱啊，拿你的舌头狂甩对方，你做得到吗？闻到远远的就闻到臭味，而且他刚刚从养猪场出来的。 OK， 所以这个是这个父亲做的事情。神乐意接纳悔改的我们，你知道吗？很多逃家的这些小孩，他们不敢回家的原因不是他们不想家，而是他们很怕一件事情，如果他回到家的时候爸爸妈妈不接纳他，他不就完了吗？有一个逃犯，他要离开监狱的时候，他很怕他的家人不会接纳他，所以他就捎人去他家里面打发一件事情，说爸爸妈妈，我回家的那天，如果你们还愿意接纳我这个儿子的话，请你在你的树上绑上一个黄色的丝带， tie a yellow ribbon， 就是这个故事的来源，绑一个黄丝带吧。过了几天之后，这个犯人回家，老远的就看见那个树上挂满了什么，全树都是黄黄的丝带，他就知道他可以安心的回家。神非常的乐意接纳悔改我们，这就是刚才那个浪子的比喻，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耶利米书31:3说，我以永远的爱怎么样来爱我们。好多基督徒在他犯罪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常常怀着一颗忐忑不甘惧怕的心，因为我们害怕神的审判、神的震怒跟神的刑罚，所以很多人自然的一个反应是逃离神的面，不要来教会，不要跟神祷告，不要读经，不要灵修。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认了天父的本性。 你要知道，像大卫，他在诗篇51篇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那是他跟88犯罪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认罪的祷告。从那个之后，神又重新的接纳了大卫。所以，这个是神的一个重要的本性，他是一个非常乐意接纳悔改的我们。OK， 这一点对于愿意悔改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还有一件事情，他是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他不是等到这个浪子说 Let me go to the 24-hour fitness， 先把我们全身这个洗干净了以后，换上一个西装，喷上香水之后再回来。没有，他是在他全身脏兮兮的时候就接纳了这位浪子。所以神接纳我们是照我们原本的状态，只要你愿意悔改，愿意回到神的面前，他就愿意接纳你。无论你是像小儿子那个样子，又臭又脏，浑身上下都是罪恶，多次的忤逆，也不会叫你不配得神的爱。或者你是像大儿子那样子的循规蹈矩，遵守律法，多有义行，也不会叫你更配得神更多的爱。你有听懂我的意思吗？无论你是小儿子，无论你是大儿子，神都一样的照你的本相来接纳你。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这个小儿子在回去的路上跟他爸爸的讲说，把我当作是一个什么故宫。 OK， 其实这边就讲出来一个人的一个观念，当我们认为我们做错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种罪疚感，觉得说神啊，我不太配做你的儿子，你就把我当一个故宫，当一个下人来讲好了。但是在这个地方，神以他的行动来证明一件事情，儿子就是儿子，故宫就是故宫，你就算是犯罪，你就算是做错事情，也不能改变你本来就是儿子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你有听懂吗？就是神对爱跟恩典的态度是固定的，神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的罪并没有使神不认我们，我们不是他的儿子。但是不要误会，神不是不在乎罪，重点在于说你愿不愿意回转归向神。OK， 第三，神非常的尊重跟容忍我们。对小儿子来讲，小儿子做了一个无理的要求，在当时的按照的风俗，父亲可以把他逐出家门，父亲可以把他痛打一顿，但是父亲就遂了他的心愿，把这个财产卖了分给他。大儿子在一个公众的场合当众的羞辱父亲，父亲也没有生气，父亲就出来的劝他。你可以看到这个父亲在这两个儿子的面前都充分地展示他的尊重跟他的包容。这让我们想到，当神在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东西，很宝贵的东西，叫做自由意志，可以让人凭着自己的意志去做选择，他不强迫我们。神当然希望我们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来选择爱他、亲近他，但是神也知道一件事情，这个爱的本身其实包含了一种风险，因为爱必须是自己发动的。你不能叫一个女生说我强迫你来爱我， OK， 你强迫出来的爱那还是不是真的爱？有没有听懂？这个我太太你一定要爱我，你不爱我就不娶你。 我强迫她，但是她就是对我没有感觉的话，她不可以爱我，对不对？爱的本身就包含了自由的这个 component 在里面，但是自由你给了人以后，人也有一个风险，他可以用这个自由选择怎么样去背逆神。很不幸的，我们的始祖就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那神也为此设立救恩，他希望人可以再次用他的自由意志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悔改归向他。好像小儿子他在远方，圣经用他醒悟过来，有没有？他醒悟过来之后，他就自动的回到，这个不是他父亲为他做的决定，是小儿子自己做的一定决定。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这个父亲是蛮有等待的，是蛮有耐心的，在等待的。神是一个十分有耐心的神啊，在圣经里面有好多这样的故事，讲一个就好。在挪亚的时代，大家知道神决定要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因为人在地上的罪很大的时候，神同时吩咐挪亚在地上造方舟。大家知不知道挪亚在地上造方舟总共造了多长的时间？多少时间？100年，从500岁造到600岁。在这个同一个时段，在彼得前书里面也告诉我们，挪亚这个时代一边造方舟一边在传义道，传了半天，有没有人信主？传道传100年呢，有没有人信主？ 如果有的话，净方舟就不是只有他们一家八口了。哎，所以表示他传的这一百年之间有没有果效？但是这一百年，神有没有让洪水提早到一天？表明一件事情，神一直在等待人的悔改。OK， 所以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神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他怎么样？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意有人人悔改。这是天父的心。在现今的世代，我们上次讲到，还有很多的儿子，无论是大儿子、小儿子，都还在救恩的门外。我们愿不愿意体贴天父的心，把这一些在外流浪的儿子们带进神的家呢？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位天父是愿意为我们一掷千金的上帝啊。所以一掷千金就是 prodigal 这个字的原意啊，就是任意放荡的意思。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就是不理智的、不理性的、乱花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看到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父亲不是对浪子讲，父亲是对仆人讲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把戒指、把鞋子、把那肥牛肚牵来。所以这些东西是要 cost a lot of things， right？ 所以但是这个父亲看到了他儿子的珍贵，这些花费对他来讲根本就不是他考虑的事。其实肥牛肚不过是一个象征，我们的天父没有留下一件不好的不给我们。所以在这个肥牛肚背后所象征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身上是他把他自己最珍爱的一个主耶稣，他的独生爱子给了我们。罗马书三章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神不会把比这个更珍贵的给我们，他已经把最最最珍贵的给我们了。OK， 所以这是花费极大到一个地步是毫不计算代价的，这是天父在爱我们这件事上所成就的事情。他的目的是盼望我们回转，这就是前面在失羊的比喻里面，罪人悔改就是浪子悔改，这个 repent 在这边浪子里面说，你兄弟回来，你的父亲因为他得无病无灾的病回来，就为他高兴。所以这是天父为我们一掷千金的一个重点。最后他讲到一件事情，因为他欢喜与我们同享盛宴，这三个故事同时都提到一件事情，欢欢喜喜，欢欢喜喜，欢欢喜喜。你知道吗？当我们在地上为人施洗，为待人信主的时候，在天上同时在开 Super Bowl 的 party， 你知道吗？这些天使们在一起欢聚庆祝地上的罪人悔改，在神的眼中这是无价的一件事情，就好比那个因为肥牛肚所开的一个这个 party。 所以综合以上几点，我想我们对天父的一些认识就是说，你在神的眼中是你的价值是极其珍贵的，是他的心肝宝贝。所以当你受到伤害或是遇到某种失败的时候，神是那一位永远不会拒绝你、不会讥笑你的那一位。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光景下，你天上的父亲都深爱着你。这一点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讲的生活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法国的这个大文豪雨果他讲过一句话说，若是一个人知道他是深刻的蒙爱的话，他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就是我们这一生有很多事情让你快乐，但是你要是知道你是被深爱的，这件事情是会让你心里无论在什么样情况之下想到都是最快乐的一件事。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就是从这个比喻当中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父是怎么样的一位父。接下来我想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思想这个比喻当中另外一个可以非常有深意的另外一个主题，叫做家跟远方。这个比喻里面说到小儿子离开家往远方去了。最近几年如果大家听到这个 term 叫做诗跟远方，有没有人听过这个字？没有吗？有吧？这句话出自谁的嘴巴？大家知道吗？看到有一些大叔在摇头，但是这个八零后、九零后非常熟悉这些字。高晓松，这世界不是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什么诗跟远方？诗什么意思？作为一个文艺青年，他喜欢谈哲学、谈人生、谈艺术、谈文学。远方是什么意思？旅行，还有一切丰富你心灵的这种活动。所以一般人呢不愿意苟且。什么是苟且？就是在这种日常的生活中过着一个很普通很平凡的生活，很单调很枯燥。远方才是人人所渴慕所向往的一种生活。 所以你知道吗，在这个故事当中，小儿子往远方去，你知道这个小儿子离家往远方他到了什么地方吗？旧金山 Silicon Valley， 不是吗？自由，父母管不到，全球科技创新的天堂，在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天气又好，每天在这里吃喝快乐，何等的高兴。哎，不是吗？好多的人会来到 Bay Area 都是跟这些东西有关，离开家到了远方。家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是一个有很大影响力的一个概念，一个人在年幼的时候跟一个地方建立了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在他日后离开了家的地方，到远方，无论是工作、求学或者求得更好的发展，在一段时间之后，我们都会对这种我们所认定的家的地方充满了许多感性的一些回忆。哎，大家不同意这个 statement 吗？有没有一些感性的回忆？这一点在中国的诗词里面表现得非常的多。时间关系，我们说李白有一句话，举头望，低头，独在异乡为异，每逢倍思亲。这种感觉特别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这种感觉非常的强烈。不多每年在这个时候，所谓的春运，对不对？地球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在一个月内往返迁移，不停的移动，为什么？就是因为家的这一个概念。德文里面有一个字我不会念了，叫 Sachenas whatever， 这个东西是一种极深度的思乡的情怀跟渴望。这种感觉在现代有一个诗人，他最近才刚刚过世，叫余光中，他写过一首诗叫做乡愁。他说，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因为他跟妈妈分开了。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妈妈在里头，母亲过世了。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余光中后来到中山大学，台湾的高雄的中山大学，我就是那边毕业的，所以我知道那个学校在海的旁边。所以余光中是四川人，他想家的时候就写了这一首的诗。你也可以看到，这个乡愁不单只是指的空间上的，它有很多感情的因素寄居在里面，可以是生死的别离。所以这个是人的一种乡愁。再讲一个有关乡愁的事情，大概在100年前，其实不要讲，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啊，在2018年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做一件事情，在庆祝一次世界大战终战100年。OK，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概是在1914年的时候打的。当然那个时候有一些隐藏的小故事哈，在欧洲的战场主要是英法的俄的核心的这个协约国跟德国奥匈帝国为主的这个同盟国两个集团在打仗。随着战争的日益的这个严重性，英国跟法国损失了好多的士兵，他们为了补充这些士兵的兵员，他们做了一件事情。那这个故事啊，这个如果大家看过甄子丹演的这个《精武英雄》，就是讲的一开始片段开始那一段，有没有？甄子丹很勇猛的杀敌，就是讲那个时候的历史。这些英德的人呢，跑到中国，因为那时候是北洋政府，在中国北方的土地上招募的大量的所谓的军工团，就是华工，华人的劳工。那这些省份通常在哪里？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是从那些省份来的，所以100年前的这些青壮壮丁可能是你的曾祖父那个辈的。这些人呢，被招募之后就坐船坐了2-3个月到欧洲的战场，担任起挖掘战壕、装卸弹药、补给、修筑公路桥梁、制造枪药、救护伤员、扫雷、掩埋尸体等等最危险的这些工作。到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大概有14万人去。到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3万个华人的劳工死在了欧洲的战场。在今天的法国的北部，有个地方叫 Nolet， 这个地方呢，静静地躺着849具的华工的墓，在就是那个时候100年前，他们死在那个地方。那这些人去看这个碑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这些墓碑全部朝向一个方向。哪里？为什么？因为这些人 至死为止，他们想念他们的家乡，他们家乡的亲人。同样的事情在英国哈，明年不是明年，就是今年哈，因为2019年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举世，这个跟中国现代化非常关系的，叫五四运动。OK， 所以明年今年就是100周年，今年的5月4号，英国在他的叫 Royal Albert Dock 一个港口上面，他们要立一个碑叫 Ensure Remember， 同样的意思，他们要做一个华表，这个是从北京从河北的石家庄订来的，要纪念这是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些为在英国战争死亡的这些华人劳工。同样的，这些的墓碑全部都朝向一个方向，东方。这表明一件事情，人在至死的时候，他是至死不会忘记一件事情，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心里面的故土是从哪里来的。在圣经当中有关于这一类出走与回归的这种故事到处都是啊。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听。首先，亚当跟夏娃，他被放逐离开了伊甸园。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在地上怎么样，四处的流浪。约瑟被他的哥哥卖到，从这个迦南被卖到埃及地。雅各带着他的全家离开迦南进入埃及。430年之后，摩西带着百姓又怎么样离开了埃及，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在士师记的时代发生了另外一个感人的故事，在圣经当中记载这个故事叫路德记，就是一对寡妇，婆婆跟媳妇都死了丈夫，他们居住在摩押地，他们要准备回到他们的出生地，就是伯利恒啊。这是一对离开又回去的一个故事。大卫也是一个，他在年轻被暗立作王之后，不停地在逃避扫罗的追杀，后来他所成立的王国在公元前586年以色列王国。王国之后，这些百姓被掳离开他们的出生地居住的这个地方，在被掳之地，他们想念他们的家乡，所以在诗篇137篇写到一段：我们在巴比伦河边坐下，一想到锡安，我们就怎么样，就哭了。By the river of Babylon， 就是讲的这一件事情。那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历史上面，他们亡国了超过2500年，在1948年去年他们以色列刚刚庆祝复国70年，重新建国独立。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充满了这种一个又一个的流亡、出走、回归的模式，从伊甸园开始，一直到最后的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的新天新地。圣经其实一个大的背景的故事在讲到，人类是一群流亡的人，从伊甸园到新天新地，正在试图寻找回家的路。浪子的比喻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故事。为什么这么讲？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一种属灵的流浪者，我们在四处的漂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心灵中最深的渴望的这个世界。我们渴望有一个奔跑不会困倦的身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会老、会病，甚至会死。我们需要有爱与被爱的关系，我们希望这个关系能够保持得长长久久，但是我们与所有人的关系却在时间的过程当中不断地被侵蚀、淡化，在自己的手中被破坏。爱我们的人会死，会离开我们，我们自己也会死掉，也会离开他们。我们的身体跟时间是有限的。 OK， 所以箴言对不起，打错了，传道书3章11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什么永远安置在世人的心中，然而神从始至终作为人不能参透。我们人从空间上来讲，我们是这么样的渺小，宇宙是这么样的浩瀚，可是我们心里有一个欲望，有一个求知欲，想要了解这个伟大空间的每一件细层次。从时间上面来讲，我们知道我们人的生命是非常的短暂，可是我们心里面有一种不甘愿的一种欲望，我们想要超越时间的限制。我们如果有可能，我们希望最好一直活下去，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科学家求真理，这个艺术家出艺术的创作，这个财富的人希望他的钱财能够永远的保持下去，政治家、秦始皇、法老等等，都有同样的一种渴望。 当我们遥望星空，远眺大海，这种种的倾向一直在挑逗我们内心对永恒的一种意识，但是我们却活着非常的悲叹，因为我们必须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必须走掉。所以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说神啊，你为你自己创造我们，我们的心得不着安息，直到我们在你里面才能够得着安息。所以圣经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有一种心灵上的乡愁，我们渴望能够有一个回到一个永远的家。 C.S. Lewis 他就在他有一篇讲到叫极重无比的荣耀，他讲到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人心里面渴望某件事情的话，通常那件事情是存在的。比如说你会口渴，就证明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水。 OK， 如果没有水，但是你又突然口渴得不得了，血里面的钠离子很高，就是怎么样解决不知道，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right? 我们都有爱与被爱的需求，我们都需要，肚子饿了都需要吃食物。一个男人会恋慕一个女子，现在最新的语言叫做撩妹，对，并不表示说他真的可以撩到这个妹，但是呢至少是说明一件事情，这个男人有这方面的需要，而且也真的有女人可以满足他这方面的需要。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心渴慕永恒的话，而且这个古往今来的人都有这个现象的话，那这可以相当程度证明一件事情，必定有一个东西叫做永恒的存在，而且认为有一些人的确会找到他。所以从某种程度上面来讲，我们很像这个小儿子，我们都流落在外，我们渴望回家，然而哪里才是真正的家呢？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创世纪，这个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的部分，是在我们的灵魂中留下一个永远失落的一个印象，这个印象能够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心灵上总是没办法得到满足，原因是因为我们受造，我们是要住在哪里，神的园子当中。这是创世纪一开始神说他把他所造的人怎么样安置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呢？因为在那个地方我们跟造我们的造物主有一种很亲密的关系，我们在那里敬拜他，他了解我们，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那是一个我们心灵上我们可想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不是那样的状态，所以我们心理上有一种乡愁，就是在刚才前面讲了一大堆的那些乡愁。我们是为那个世界被造，在那个地方没有与神的爱的隔绝，没有败坏，没有疾病，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在他的同在当中，在那里我们崇拜他，我们敬拜他，我们服侍他，我们享受他，那是我们灵魂真正的归宿。基督徒一生的一个天路的历程，最终的终点是回到哪里？天家，与他同在，好的无比。耶稣说过，我去原在我父家有怎么样许多的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等我预备好了就必怎么样再接你们来到，叫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这是耶稣的一个 promise。 美国有一个诗人叫做 Robert Foster， 他说家是什么呢？他说家就是当你去的时候他必须要接纳你的地方。在这个比喻当中，天父张开双臂欢迎我们回家，从某种意义程度上面来讲，也是在指向那个遥远的永恒当中，这位天上的父亲渴望我们回家。最后这一张slide来讲到 C.S. Lewis， 他曾经说过一件事情，他说 And the heaven at heaven and you will get the earth down in and at earth and you will get neither。 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专注在天家，我们就能够掌握地上，如果我们专注在地上，那我们将天地俱失。 C.S. Lewis 他说，你只要翻开历史来看，你就会发现那些在今世做出最多贡献的基督徒，正是那些常常想到来世的人。 OK， 原因是因为他们时刻以天堂的事情为念。自从大部分的基督徒不再思念将来世界上的事情，基督徒在地上也就不能发挥太多的影响力。好，整个罗马帝国归信的基督徒，还有到英国这个终结这个贩卖奴隶制度的这些福音派的信徒们，都有身上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记号，就是他们人虽然是活在地上，但是他们心里面却常常以天国的这个角度来观察在地上 的这些生活，用那样子的一个价值观跟标准来过他地上的每一天的生活。最后一节经文，你们要思念，一起来念，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所以这是今天跟大家一个分享，不晓得是不是讲得太远了哈，太深入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圣经里面讲到回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在主耶稣的这个教导里面，如果你把整卷圣经放在一起看的话，这个比喻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比喻也为后面我们要讲的两讲的比喻也铺垫了一些很好的 set stage。 我们下次要讲的叫做不义的管家，那这个也是一个在圣经里面让很多人觉得很难理解的一段的这个比喻啊。这个管家做的一切的事情好像都是一件错事，为什么主耶稣还赞美还称赞这个管家做事精明呢？那这个比喻如果你把它放在这个世界来看是很不 make sense 的，但是 again 这三个比喻都有一个意思，是指向在遥远的天家或是天国当中我们的价值观是怎么样。所以下个礼拜是这个 Kevin 弟兄要来为我们来讲解这个精明不义的管家。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浪子的比喻当中你放下了这么多的丰富的内涵在当中，但愿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深思这个比喻的时候能够让我们看见更多的亮光，尤其在这位父亲的身上，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不纪念我们的罪，你总是接纳我们啊！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向你的面前，也求你帮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有一颗体谅天父的心，愿人遵父的旨意啊，愿人在地上每一个人都遵行天父的旨意，愿你的国早日降临。会众请起立接受从天上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团契引导，常与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有一个简短的报告，复活节我们教会有一个洗礼，所以呢欢迎各个团契，如果你们有弟兄姐妹他们已经慕道一段时间，他们想要受洗在众人的面前公开见证的话呢，请你来参加有8次的受洗班。第一次上课时间是在2月10号，是在主日的早上11点到12点，那总共要上8次。所以欢迎，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决志要受洗，但是他们上次可能没有机会来参加，或是你们刚刚才受信主的，请你们来报名参加。报名请找 Kevin 跟 Wendy 好，或者跟我讲也可以，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到这边，请弟兄姐妹接下来是各组分组的时间。